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呢，想来深入聊一聊，就是一系列关于如何挣脱思维枷锁，拥抱真实自我的一些见解。
对，
在你开始听之前，我想先让你想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一直在对自己讲一个关于你是谁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都在讲，
对吧？那如果有一天你能把这个故事彻底扔掉，就完全不要了，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哇，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吓人，好像是要格式化你的大脑一样。
是有点。
但我们当然不是说要你忘记怎么骑自行车啊，或者忘记家人的生日这种。我们探讨的是如何摆脱那个让你觉得沉重、充满偏见和焦虽的那个所谓的人生剧本，
给自己一个真正重新开始的机会。
没错。
我读到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的一句话，觉得特别适合今天。他说，未来是混乱的。而这恰恰是活着的最佳时机，因为你认为你所知道的一切几乎都可能是错的。
这一句话太棒了，既让人兴奋，又有点让人不安，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这场讨论说白了，本质上就是一次精神上的越狱。
精神越狱。
对，我们会聊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刻意的去忘记。
刻意的去忘记，这个说实话，这个概念让我有点绕。忘记不就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吗？时间长了自然就忘了，怎么才能刻意去做呢？这感觉就像有人跟你说别去想一头粉色的大象，
结果你满脑子都是那头大象。
对，就是这个感觉。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这个悖论的核心。你不可能凭空删除一个想法。所谓的刻意忘记，它的前提是你必须先记住。
先记住。
对，也就是彻底看清楚你是如何被社会、被你的过去、被你自己的恐惧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得先承认你穿着一件紧身衣，才能找到脱下它的方法。
紧身衣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到资料里有一个更具体的说法，把它比作一件厚重的冬衣。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就像在大夏天还穿着一件层层叠叠的棉袄，又重又闷，还限制了我们的行动。
对，这个比喻让我想起一部老电影《圣诞故事》里的一个经典镜头。一个小孩的妈妈因为怕他冷，给他穿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冬衣，整个人裹得像个那个米其林台篮人。
我能想象。
结果他摔了一跤，因为手臂被衣服卡住了，根本动不了，只能躺在雪地里绝望地挥舞着腿。
这个画面有点滑稽，又有点心酸。我们好像就是那个孩子，被自己的故事和各种精神包袱捆得动弹不得。
没错，
一旦陷入困境，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情感和心理空间来应对。
是的，我们被自己的故事催眠了。
催眠了。
我们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总是不够好的人，或者总是遇不到对的人，或者永远无法成功的人。我们扮演着这个固定的角色，内心感到一种长期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反过来加强了这个故事，让我们陷得更深。
恶性循环。
就是这样。所以你必须先记住你正在演的这部戏，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忘记那些台词，然后用你真实的想法去说话和行动。
这听起来像《黑客大帝国》里的那个经典选择了。
红色药管还是蓝色药管？
对，吃下红色药管，看清残酷的真相，还是吃下蓝色药管，回到那个虽然虚假但很舒适的梦里。
有意思的是啊，资料里对蓝色药管有一个更深的解读。我们通常认为吃了蓝色药管你就输了，你就继续被奴役。
是这么理解的。
但电影里摩菲斯的原话是，你吃下蓝色药管，故事就结束了，你在床上醒来，然后相信任何你愿意相信的东西。
相信任何你愿意相信的东西，这才是重点。
没错。
所以选择蓝色药管，你不是被刻在电脑矩阵里，而是被刻在你自己编织的故事里。
对，你回到了自己的那部催眠电影中，继续扮演那个自以为是的英雄。
而活在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里是有很大危害的。
是的，因为它天生就需要障碍、冲突，还需要一个反派。它会让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围着你转，从而让你对他人的世界变得麻木和迟钝。但问题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
那当无数个英雄碰撞在一起，
最终只会导致隔阂、孤立，甚至是那种破坏性的部落主义。
听起来我们给自己设的这个思想牢笼还挺坚固的， 而且还是我们亲手打造的。那问题来了，钥匙在哪儿？我们普通人有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越狱方法？
当然有，这里的关键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思考方式。作家费茨杰拉德有句名言，他说，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能够同时在脑中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但仍然保持行动的能力。
这个说法我有点困惑，同时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这听起来不像是一流智力，反而更像是一种精神分裂，或者说优柔寡断。
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平时不总是被教育要立场坚定，观点明确吗？这要怎么运用在生活里？
这就要提到一个心理学概念，叫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
就是当你脑子里有两种矛盾的想法时，你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紧张和不适。比如你一边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边又在抽烟。
哦，这个我懂。
大部分人的反应是尽快消除这种不适感，要么戒烟，要么告诉自己，嗨，反正人总是要死的。他们急于选择一方来恢复内心的平静。
我明白了，所以费茨杰拉德说的一流智力，并不是说对这种紧张感免疫，而是
能够识别它，甚至安然地和它共处。
和它共处。
对，他们能轻松地漂浮在这种矛盾之中，不觉得这是一种威胁，反而带着一种孩童般的好奇心去观察和学习。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他不是去消除风浪，而是学会在风浪中如何稳住船舵。
说得太好了，他承认并且利用了这种混乱，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
这让我想起诗人祭司也提过一个类似的概念，叫消极能力
Negative capability。 对，
他说一个人最宝贵的能力就是能够安然地处于不确定、神秘和怀疑之中，而不急于去寻找事实和理性的解释。就好像你坦然地承认我不知道所有答案，并且对此感到很舒服。
完全正确，这种新智慧就是求知欲、判断力和灵活性的结合。你承认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相互竞争的真理和生活方式，就像物理学家接受光既可以是波也可以是粒子一样，你也能接受生活中的多重真相。
你对自己是谁有信心，但同时又愿意和复杂性共舞，不但挑战自己固有的假设。
就是这个意思。
好，假设我们掌握了这种拥抱矛盾的能力，那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想我们内心好像总有两个声音在打架，或者说有两个老师。
对，
资料里把它们比作真理和恐惧。
是的，一个声音以即思维代表着可能性、连接和爱，它鼓励你去探索、去体验、去拥抱不确定。
另一个声音呢？
另一个声音以诗人科勒律治为代表着生存、分离和恐惧，它总是告诉你小心点，那样做太危险了，还是待在舒适区里吧。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到底要听哪个老师的话？这个选择最终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一场充满灵感的冒险，还是一个照着剧本演的乏味的存在。
是，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虽然可能不是海明威原创的，但很有启发。
哦，
醉时写作，醒时编辑。
哈哈，这当然不是在鼓励酗酒，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让内心那个充满奇情、有点醉意的、不受约束的声音来主导创造的过程，
然后再用那个清醒理性的声音来打磨和修整。
对，但关键是主导权必须在心的手里，而不是头脑。
如果反过来让恐惧和理性先发言，那很多伟大的想法可能在萌芽阶段就被扼杀了。
完全正确。
但我们大多数人好像都做反了，我们追求稳定、舒适和可预测性，因为那让我感觉安全。
然而，这恰恰是最大的幻觉，因为所谓的舒适根本不存在，改变才是宇宙唯一不变的法则。作家切斯顿打过一个绝妙的比方，一根白色的柱子，如果你放任不管，它不会永远是白的。
它会变脏，也是如此。
没有持续的革命和干预，一切都会退化。
要么主动进化，要么被动退化。没有中间状态。
对，你的身体会衰老，关系会变淡，工作会被取代，想法会过时。所以当机会来时，你要敢于对那些看似确定的事情说不，对那些充满创造性挑战的未知说是。
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资料里最让我震撼的故事，它完美的诠释了刚刚我们讨论的一切。
好啊。
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他在田野里散步，突然一只饥饿的老虎从林子里窜出来，开始追他。
哦吼，
他拼命地跑啊跑，跑到悬崖边上，发现已经无路可走了。 情急之下，他看到悬崖边垂下来一根藤蔓，想都没想就抓住它，荡了下去。他颤抖着挂了半空中，抬头一看，那只老虎还在悬崖上，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他心里稍微松了口气，至少暂时安全了。但当他往下一看，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怎么了？
悬崖底下还有一只老虎正抬着头，舔着嘴唇等着他。
我的天，这简直是绝境中的绝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还没完，就在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就悬在这根藤蔓上时，更糟的事情发生了。
还有更糟的？
两只老鼠，一黑一白，从悬崖的石缝里转了出来，开始啃咬他赖以生存的这根藤蔓。他能清楚地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
哇，这简直是把人所有的希望都掐断了。黑白老鼠是不是也象征着白天和黑夜，时间的流逝？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上面的老虎代表你无法回去的过去，下面的老虎代表你无法面对的未来，而啃食藤蔓的老鼠就是不断流逝的时间。
死亡是板上钉钉的事，这是一个你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的现实。
对，
在这个生死关头，他会怎么做？
他绝望了，环顾四周，突然他注意到就在自己手边不远处的悬崖壁上长着一颗饱满的鲜红的草莓。
一颗草莓？
对，他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把它摘下来放进了嘴里。据说那是他一生中尝过的最甜美的东西。
哇，这个结尾真是意想不到。我刚才还在想他要怎么跟老虎搏斗，或者怎么吓跑老鼠。
你看，这颗草莓才是真正的越狱。越狱不是打败老虎，也不是消灭老鼠，而是在老虎的注视和老鼠的啃噬下，你依然有能力去体验那万分之一的美好。
这和我们刚才聊的菲茨杰拉德的智慧是同一个道理。
对，死亡的恐惧和草莓的甜美，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你同时握在了手里，并且选择了品尝后者。
所以，那个男人在那一刻真正做到了活在当下。
是，他没有被过去的威胁和未来的恐惧所吞噬，而是全然地投入到了眼前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上，那颗草莓。
是的，这个故事的悖论就在于，当你被困在绝境中时，你必须利用这个绝境本身来寻求突破。你必须用你的头脑来逃离你头脑设下的陷阱。那个草莓就是你挣脱故事剧本的钥匙。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把人生故事比作紧身衣，到拥抱矛盾的智慧，再到这颗悬崖边的草莓。
我们来试着总结一下，这一切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你要时常有意识地问自己，此刻我是在听从内心那个代表真理和可能性的声音，还是在听从那个代表恐惧和生存的声音？它也意味着你要记住你终将死去，就是所谓的 memento mori。
但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悲观？
对，不是为了悲观，而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 carpe diem。就像乔布斯说的，记住自己将死是避免我可能会失去某些东西这种思维陷阱的最好方法。
因为你本来就一无所有。
没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管理事物循规蹈矩的，我们是来站出来脱颖而出，创造属于自己的场景的。
是啊，但我们总把时间耗费在那些可预测可管理的琐事上，因为那样感觉安全。我们忘了藤蔓一直在被啃噬。
这样我想起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喜剧《暴风雨》。剧中的魔法师普罗斯排罗为他的女儿上演了一场华丽盛大的魔法幻象，有女神，有精灵，场面非常壮观。表演结束后，他告诉被惊得目瞪口呆的女儿，这一切都只是幻象，一场戏而已。
这个比喻太妙了。它不仅适用于普罗斯培罗创造的戏剧，也适用于莎士比亚写的这部戏剧本身，更适用于我们所有人的人生这场大戏。
是的，普罗斯培罗接着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们都是构成梦的材料，
我们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沉睡之中。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我也是，他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那个被过去所定义的沉重的固定的角色。我们是宇宙本身，正在一种游戏的方式体验着生命。
所以那个你紧紧抓住不放的自我故事，或许也只是一场梦。既然是梦，你就有能力随时醒来，或者换一个梦来做。
最后，我想用思想家威廉·詹姆斯的一句话来结束。
好。
他说，饥饿的狮子通过想象力的觉醒来开始寻找猎物。我们希望今天的这场讨论也或多少少地唤醒了你的想象力，因为欲望完全取决于你。那么，我们想留给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既然你的想象力已被点燃，那么你接下来会选择将哪一个欲望付诸行动呢？